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得着的真智慧，因为它是一个智慧的开端，我们跟神之间。然后接下来诗篇十九篇，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够使愚人有智慧。那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更是讲到，圣经能够使我们有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一口气已经看了好几个了哈，要得着智慧，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跟神同行，敬畏神，得着智慧，接受基督的替代，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同样我经文没有列哈，因为我今天这不是我的主题，怎么样得智慧，这不是我的主题。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个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就是我们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刚才讲到敬畏神得到智慧，接受基督的替代，基督成了我的智慧，圣灵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也把智慧给我们。同样的，圣经让我们得到智慧，对不对啊？圣经充满了智慧，它是一本智慧之书啊！你好好读圣经，就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得到智慧啊！你看这个无知的财主，人很聪明啊，他很会打算，赚的这么多，仓库都装不下，表示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能干的，而且他很有计划，很有远见。他说我要这么做，我要把我现在的仓房拆了，我要扩展，我要盖更大的仓房，然后我准备退休啊，我要好好对灵魂说你可以吃喝快乐。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很聪明，非常有计划，有先见的。但是神说无知的人啊，没有智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目不要定在今生的成就、今生的计划、今生的追求、今生的得着，要在乎永恒的事，要在乎灵魂的事情。圣经讲到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当然我这个意思不是只对姊妹们说哈，弟兄们一样啊，弟兄们一样，你真有智慧，你的家是被建造起来的，你没有智慧，你把家活活的给拆了。这是圣经上讲的话。为什么硬要争那口气？为什么硬要这个？为什么硬要那个？而我们不知道走十架的道路，不知道在这里让基督来替代我们，让基督介入到我的家中。劳以利，我们最近刚读了，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这个叫做愚昧。乃至今天我们多少人犯同样的错，我们把孩子的地位远远放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箴言跟教导这是我们都需要在主人面前要来学的哈。这个台湾有一些这个优秀的教师聚在一起分享他们教学的经验，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你教学里面，你觉得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最难的是哪一个点，最难教的是哪一个，就发现这么多老师都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教孩子们懂得感恩。他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现在的孩子不懂得感恩。父母有责任，孩子有责任啊，所以不要光认为都是孩子们不懂感恩，是父母亲过度 spoil， 没有让他们学会要带着感恩的心来接受所有的恩典。所以这是很多老师都共同碰到的困难。所以当一个人只会在这里要要求别人要得，要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他，完全自我中心，这是一个愚昧的父母，愚昧的老师教出愚昧的儿子。所以今天在神家也是一样，我就希望弟兄姊妹来到神家，我们追求个人的长进， 追求自己在能够这里恩赐能够发挥自己能够在这里尽功用，这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连讲到门徒培训的时候，都说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门徒培训，我所有的追求不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了神家，为了神国，为了神的旨意。所以圣经这方面的教导真的很多，我们真的是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认真的学习。所以圣经能够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不光是重生得救的智慧，而是我这个人在我的处境中我要怎么可以走得出来，我在这样子的一个低落的情形里面，我怎么走出灵性的低谷。当我被世界捆绑，当我被网络捆绑，当我被电玩捆绑的时候，我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出路，让我逃离仇敌的追杀这个 逃离仇敌的网罗。弟兄姊妹，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够使愚人有智慧所以这都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话。所以好好读圣经，弟兄姊妹，真的要好好读圣经我常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尤其年进来的年轻人，都对主的话很渴慕这是很好的事情今天这个世界太多的东西把我们的眼目拿过去了。你自己回答你读主的话跟读 social media 的比率是多少？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叫你举手了。每一个人，不管你去 social media 看 TikTok 啦，看这些这个 YouTube 啦，看电影啦，看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你不能看你不要误会，就是到底这个比率是什么。所以你就晓得，其实仇敌是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要叫我们的生活是随着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随着世代的潮流，我们就一直下去一直下去。那我们将来如果都让这个世界来塑造我们所谓的聪明智慧，那还得了，对不对？然后那个前两天一个弟兄寄了一篇这个 chat GDP 帮于宏杰写的奖章寄给我看，而且是用我蒙召的题目来做题目，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就很好奇我想看看他怎么写的我一看，看完以后我就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喜的是差远了他虽然七凑八凑的找了一些类似的话放在一起，但是你要我今天讲一篇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他讲的内容跟分量5%都达不到我要讲的。这个不是骄傲我是在训训他我一直以忧的就是怕有人真以为就用这种方式可以属灵你去查吴勇长老怎么讲，去查谁怎么讲，查什么讲，然后出来就说吴勇长老这么说，其实人家根本没这么说，或是说这个东西跟他的境界差远了，他真正要表达的跟这个差远了，因为没有圣灵在其中，没有生命在其中，他是人的智慧，人的聪明弄各样的方法把收集大数据这么多的资料这么去收集，然后归纳分析帮你找出来，他有他的杰出的地方，他可以提供一点资讯一点资料，但是他绝对绝对不能替代圣灵跟生命的工作。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去靠那个来属灵一定要脚踏实地。你带查经不是靠 mouse 靠电脑面前去找资料，而是应该膝盖跪在主人面前，让主先说话，让主借着圣经，圣经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的智慧指南是我们的建造蓝图，是我们人生的这个方向，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生命的光。主的话太宝贵了，一定要好好的在主的话面前认证，而主的话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苏醒人心，使愚昧人有智慧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读主的话。我在这里有一节经文是《生命记》4:6-8这个摩西，在老年的摩西120岁了，这一辈对神的经历认识太多了，他在晚年他的一个感叹，同样的也是 周围列国人的感叹啊，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底下他有两个很大的惊叹啊，他说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这是一个 amazing grace， 他没有办法想象的。他说哪里有一个大国，甚至地上周围列国都会说，有哪一个国他的神能够像他们的神这样子，当你祷告的时候他跟你亲近。第二个，他说又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很大的恩典，一个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而且这个神愿意亲近我们。我从小在台湾长大，台湾是多神的国家哈，碰到什么特别的节期，元宵节什么什么都有很多的游行，哎呀，那个鬼神你一点不会想要去亲近他啊，那种这个叫什么牛蛇什么，我忘记一个成语啊，踩着那个高高的高跷哈，然后穿着那个长袍马褂，带着棍子啊，舌头都吐出来的，你从来不会想要亲近他。你不要说他了，你也不，你就连孔子这么值得中国人尊敬的，你也不会想到说孔子，我一想到你，我心便觉甘甜。你不会的哈。但是居然有这么伟大的神，宇宙的主宰，当你求告他，他跟你亲近 ，Amazing Grace， 弟兄姊妹。你再软弱再低落再痛苦再没有路，转向他，几时转向他，帕子就出去，你就看见他的容脸。所以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我很感动，那些东北的弟兄姊妹翻山越岭冰天雪地零下摄氏28度，我在台湾长大从来没碰过这种温度，他们从各地赶路过来聚会，在一个小小的房间聚会，有一个姊妹她做见证，她每次居然会回到家一定被先生毒打，她的先生把她打在，她都常常倒在那个厨房灶子旁边啊，满地流血，牙齿有时候 都被打掉啊，但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她一样可以经历到主的亲近。有哪一个神像我们的神，他不管你是在怎么样子的处境，像我们讲约拿那样子的不顺服抗力违背神逃掉了，但是在他最远离神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回转向神，神还是爱他，神还是愿意恢复他，神还是愿意重建他。这是我们的神，有哪一国的神像我们的神这样子？那同样的又有哪一国的人拥有这样子的律例典章？摩西讲的还不过是摩西五经而已哈，还没有这些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书，还没有这么多的历史书出现，不过只是摩西五经，他就已经说地上有哪一个国比得上你们有这本书。而我们今天有新约，而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些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好好这样子的追求哈。所以我常常说读圣经不要只是打开圣经白纸黑字的读啊，不要只是打卡式的读圣经啊，不要只是交差了事的读圣经啊，弟兄姊妹要渴慕读主的话啊，我常常在圣经研读班说读经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啊，就叫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个要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主的话是活的，是生命，是活道，是真智慧，它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如果我们读了主的话，生命没改变，生活没改变，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真的只是表面上的读经哈。啊，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好像天就像我们打开来一样，神的话语沛雨从天而降，啊，这个使地发芽结实，要吃的有粮啊。撒种的有种，神的话真的像生命一样临到我们。而第三个，真的智慧具有属天的眼光和永恒的透视，使我们活得再也不一样。我想我们先再读一下我上个礼拜读过的那一节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的节录。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把这么好的救恩做成了，让我们原来跟世人没有两样的甚至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三个一同把这个东西都做好了。那为的是要第一，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对象，要把他极大的祝福恩典赐给我们，而这个恩典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我们承受祝福。第二个，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二个是要叫我们成为祝福，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进耶稣里做。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每一次的雕刻，每一次的剥夺，每一次的制作，都是让我们更像耶稣也是让我这个人能够真正的成为他的旨意和他祝福的出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讲教会，刚才弟兄讲得很好，他从前的追求是人畜无害，自己爱主就好了这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的情形。但是神现在在我们身上的杰作，是要把我们做成一个祝福的管道，神的旨意跟神的祝福能够透过我们流露出去。小就是在我周围的人，从我的家、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大我们的 community、 我们的国家，甚至透过网络我们服侍到很多看不到的人，这是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的，他的旨意要通行，他的祝福要流露。所以神今天要得着一般的器皿。达比弟兄讲了一句话很好，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我说你可以把喜乐这两个字换成，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平安，哪里就有自由，哪里就有得胜，哪里就有医治，哪里就有荣耀。你可以讲到神的旨意需要通行，在你我周围这么多人都在受苦，都需要医治，都需要耶稣。所以当这个旨意能够通行，神的恩典祝福能够透过我们通行的时候，弟兄姊妹，周围的人一定要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而最需要的就是你的家人开始，从中心到圆周。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要扣留了神的恩典和祝福。你看以色列最明显的大地理环境两个，就是上面是加利利海，下面是死海这是神好像在看图说话一样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之地就是有这么两个水源，一个是活水源，黑门的甘露一直来，然后加利利海下面是开着约旦河一路下来灌溉了两边的田，把神的祝福带出来，产生生命，产生祝福，产生丰收，这是加利利海。但是他又一直从黑门得到黑门甘露跟活水的供应，这是一个有得有给的，而死海只收不出，所以它的含盐分高达30%几，没有生命，没有用途，周围没有树木可以成长，除非以西结书47章那个医治的活水淋到它让它完全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被改。所以在这里讲到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超凡的一个属天的地位，让我们能够有属天的眼光，这个叫做智慧，属天的眼光，属天的视野甚至有永恒的透视，知道我活着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今生，我活着也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让我们的眼光度量从自我，从今生变成神的国，变成永恒这是智慧，这是真智慧。所以你们都在 Silicon Valley 做事都很聪明我相信你们没有两把刷子也来不了这里但是 你人再聪明也没有用，对不对？来到 Silicon Valley 连 Silicon Bank 都倒闭了谁能够看得到未来？那么多人存钱在这边，对不对？欧洲还有人存几亿的钱在这个银行，有那么多人存几千万在这个银行，谁知道呢？ 利托森弟兄很早很早很早几十年前在这里劝勉弟兄姊妹不要爱世界的时候，就说没有人会把钱存到要倒闭的银行，对不对？你们今天有谁回家会把你的钱转到 Silicon Valley Bank？ 抢都抢不出来，还会存吗？那如果说世界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在神眼中烈火焚烧，所有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烧化，那你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积蓄地上的钱财干什么？不是我们不能丰富，要知道怎么处丰富。我是钱财的主人，钱财绝对不能是我的主人。 High tech， 我是 high tech 的主人，他为我效力，他是我的工具，我可以使用他为我效力，但是他绝对不能成为我的主人。所以哥罗西书说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因为要爱惜光阴，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个外人不是光你看得到的人哈，你跟他交往都要很小心，要智慧，不然的话，他在很多地方可以可能给我们带来玷污、带来伤害的。那这个人不光是活的人，包括你 social media 里面的人，花多少时间玩电玩，花多少时间看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我问你，上个礼拜你所有看过的 social media， 你记得几个？就过去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地上能够有一个智慧之子的这种生命跟眼光？神已经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远，看得广，而且看到永恒，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不一样。原来神给了我这个地位，给了我属天的地位，给了我属天的眼光，是要在我地，叫我在地上今生就是以得到基督为至宝。这个叫做智慧，因为神要把基督给我们，把极丰富的恩典给我们，而且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二个，神要叫我们成为流露基督、彰显基督的器皿，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国度，为了他。今天的背诵经文我们终于可以读了哈，我赶快结束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对不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圣灵充满。这里讲到要像一个智慧的人哈，不光我们已经得着了基督是我的智慧，我刚才说过，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智慧，要让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就是在主观上，在见证上，我们真活出这个智慧来。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像个智慧人。一个智慧人他在这里提到的四个要啊，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三个不要，不要像愚昧人，不要做糊涂人，不要醉酒啊，这都是一个智慧的人该有的情形啊。另外一节圣经就是我刚才说的，要爱惜光阴，因为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现在的仇敌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我们从最重要的事、不可少的事、永恒的事，转去在乎今生的事、眼前的事、短暂的事。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十月底在韩国汉城发生一个悲剧，还记得吗？在那个 Halloween 之前，十月二十九号，有将近160个人被踩死哈。我那时候看新闻，他讲可能的原因，我后来没有再去追查是什么原因。他说可能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听说在那个窄窄的巷子里面在热闹的时候，突然听说有一个这个不是网红吧，就一个明星突然出现了。大家兴奋得不得了，要跑去看，所以就踩死了160个人。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个店一个 store 在发糖，那个糖里面含有 drug 就是有毒品的糖，可以在那里发，一窝蜂就去抢不管是哪一个原因，你觉得值得为这个死掉吗？对 对不对？所以仇敌是用各式各样，是我在敲是吧？仇敌用各样的各样的方法吸引我们的眼目，欺骗我们，用眼前的最终之乐、甚至让我们好像很骄傲、来显露我们的愚昧，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一只狐狸看到一个乌鸦坐在站在树上叼了一块肉饼，好羡慕啊、他就跟那个乌鸦说，哎呀，乌鸦小姐，你的身材真好啊，而且我决定相信你的声音、这个非常美妙，你唱起歌来一定动人的不得了。那个乌鸦一听就开口唱哈，你想乌鸦怎么会声音好听呢？他就唬你嘛，等到你一开口那个肉就下去了，那狐狸就跑了。那今天我们处在的就是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他在时间上，在我们的眼光，在我们的精力，在我们所花的功夫，所在乎的事，就一直用世界的潮流来影响我们。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我都希望我们警醒，我真的巴不得你们在座的哈，不管你是不是年轻人，我们都要珍惜剩下的日子。我常常说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不是羡慕你们的体力，不是羡慕你们的长相年轻哈，对不起哈，虽然你们都还很不错，但是我不是羡慕那个，我是羡慕你们还有时间就还有机会。我们怎么样在主人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神把这么多的机会给我们，所以最智慧的开启就是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真的能够透过环境看见是主，能够在我的遭遇中知道神的手，认识神在做什么。而我们最智慧的抉择就是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我不光看见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我所有的遭遇里面，连我不喜欢的环境，不喜欢的人，神都在其中。所以我怎么样子能够透过环境能够看见背后的主，看见神的手，看见圣灵的工作，看见神在环境里面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智慧，这个叫做属天的智慧，那我们都需要有。所罗门向神求智慧，他求的智慧是治理百姓的智慧啊。他说让我知道如何在民中出入啊。神赐给他的智慧，圣经上说是这个神赐给他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啊。所以他超过了埃及人，超过了东方人，列国都派人来听他讲话，因为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那弟兄姊妹，他的确是一个很聪明很智慧的人，他能够从黎巴嫩的香柏木，就是我们的香柏木哈、一直讲到墙头上的牛膝草。他每一样事情有点像罗马书1:20告诉我们的，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的，神借着所造的东西都在对我们说话。那所罗门看透了，所以他能够不光是讲黎巴嫩香柏木的、这个自然科学，他能够透过香柏木讲出属灵的、这个就是叫做智慧、那么神赐给他智慧，但是他所得到的智慧他没有珍惜，而最重要的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他却把他给丢掉了。所以他人后来的聪明才干都不能够挽救他真正脱离他的堕落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认真，因为智慧是生命。从我们今天新约来看，跟旧约不一样啊。旧约是神智慧的灵，神把智慧好像给他，新约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他是个生命，他需要成长，他需要成长。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不住的成长。所以圣经上讲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早就显明在人的心里啊。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知道。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让我们能够透过平凡的人事物能够看见他的不平凡，能够让我们透过平凡的生活和遭遇能够让我们活出不平凡，这个是真智慧。我再讲一次啊，真正属天的智慧能够让我们透过平凡的人事物能够看出不平凡，你从里面读出神的旨意，读出神的永能和神性，能够看透万事，能够看得懂我们的处境和遭遇是主。 同样的，也能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因为跟基督发生关系，我们能够活出活得不一样。这个叫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们讲到管家都讲到金钱、时间、恩赐、能力的管家，但是不要忘记了机会的管家非常重要。神把所有的机会放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了，很多机会就过去了。当机会还在的时候，希望我们都是一个忠心的管家，能够有属天的智慧，有永恒的眼光，透过我的遭遇看见神，透过我的遭遇认识神，透过我的遭遇得着基督。这叫做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说一个最荣耀最宝贵的开启，就是看见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而我最智慧的抉择，就是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我想像我开头说的哈，神还有很多的祝福要给我们，同样的，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地方要被神扩大，神要工作，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神叫我们不要单言应该要起来。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带着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眼光来面对这个时代的考验，来面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挑战，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度客旅生涯的时候我们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知道我是自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的一般人，这叫做真智慧。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